这是明慧广播电台，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，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，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。
这是明慧广播电台，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，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，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。
听众朋友您好，现在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立体时空节目，我是主持人雪莉。您刚才听到的歌曲的名字是《我的家》，由三人乐队小娟和山谷里的居民演唱，这是他们的第一个 MTV， 而其中一人在这张专辑出来以前就永远地离开了人世。他的名字叫宇宙，今年42岁，生前在这个乐队里吹奏口琴，同时也是鼓手。他还懂好几门外语，毕业于北京大学法语系。2008年1月26日，他演唱结束以后，和妻子许娜一起在开车回家的途中，被警察劫持到北京市通州区看守所。被抓的理由仅仅是因为两个人都是法轮功学员，而警察抓捕法轮功学员的借口是为了08年奥运会顺利召开。10天后2月6日，宇宙被迫害致死，许娜被转到北京市看守所，也就是所谓的市局七处。之后北京公安严密封锁消息，不许宇宙、许娜夫妇的亲属向外界透露任何消息。3月中旬，宇宙遇难的事实被他的朋友们发现了，此事件传到海内外，引起了广泛关注。今天我们请来了一位和宇宙、许娜夫妇认识的法轮功学员李杰女士，她目前居住在美国，曾经因为修炼法轮功而被中共非法关押，和许娜曾经被关在一个牢房。李杰女士您好，你已经知道了您的朋友宇宙和许娜夫妇被迫害的事情，那么当时警察抓他们的借口呢，是为了08年奥运会顺利召开。那么我们看到进入2008年以来，北京地区呢发生了很多起绑架法轮功学员事件，都说是为了奥运，您能介绍一下这个吗？
从去年12月底，然后到今年1月2月哈，这个中共他这一块为了保证奥运，他不让这些外国的记者呀，或者说一些媒体或者一些官员知道这个中国发生的这些事情哈，他把很多就是说在积极活动，就是说不断的去给外界讲真相的，揭露他们中共做了很多见不得人事的事情的这样的人哈，把他们抓起来，就是其中主要一大块就是对法轮功。除了法轮中宫这一块吧，它可能还包括一些比如说维权的一些人士，一些上访的人士，还有一些就是搞民主运动的这些人，他们都把他们抓起来。我看好像是去年11月底吧，他们从内部透露出来的消息哈，就是说为了保证奥运的安全，要对这几类人要进行严管。他们那种严管呢，就是说要采取一些行动了。
在2001年中共申请奥运的时候呢，曾经向国际社会允诺会改善人权，而国际社会也希望奥运会能够促进中国的人权状况，所以把奥运会的主办权给了中共。但是现在看来，中共不但没有因此而更好地对待中国人民，反而把奥运当成了迫害中国人民的借口了。那么我们看到明慧网消息呢，从2007年12月至08年2月的3个月里，在北京地区有100多名法轮功学员遭到中共的绑架，一些地区的公安不直接上门，而是藏在楼梯拐角等阴暗处，先派居委会的人去敲门，假装关心被监控的法轮功学员，在骗开房门之后，公安就一拥而入，绑架后直接投入看守所、劳教所非法关押，有的呢是在路上被绑架的，宇宙和许娜就是这样在路上被绑架的。那么除了他们的亲朋好友，是不是很多人并不知道这件事情啊？
对，是的，真的是除了亲朋好友，甚至于他们就是说被绑架之后，他的家人都不知道这个人是去哪儿了。宇宙呢，就是说他在失踪10天之后，他们家人才被公安通知说让他们去这个去医院去看宇宙，去说 正在紧急抢救，去的时候人都已经去世了。那么许娜呢，目前家人根本就没有得到确切的消息，说她现在在哪儿。我就是因为很关心许娜了，我经过多方打听吧，现在可能就是说她可能现在是在七处，北京七处。那北京七处是一个专门关押大型犯、重型犯，还有就是以前关押政治犯这样的一个地方。那我原来在那里待了四个半月，在我在那点的四个半月的期间哈，我们家人根本就不知道我在哪，他们根本就没有告诉我们家人说我在哪。那实际上他就把这些人绑架了，甚至于自己的家人都不知道。
您听到余宙被迫害致死的消息的时候，您当时的感受是怎么样的？
我听到这个消息之后，我真的是非常震惊，因为他的太太呢，许娜，我是认识的，当初是2002年、2003年左右吧，我跟他一起都是在北京未成年犯和北京女子监狱里面受迫害，我跟他在一起，当时我们俩还住上下床，就是感觉到就是自己身边的人发生这样，也是很震惊的。当时于宙他跟另外两个人，他们是一个民谣组合，跟一个叫小娟和小强，他演奏口琴，还有当这个鼓手。而且呢，他们就是去曾经经常去一些高校啊，进行这种的巡回演出，就在这种现在高校很多都是那种非常节奏快的，比如 rock and roll 这样非常快的，他们这种民谣啊，就给有很清新的一种感觉。那么就是说，我知道这个宇宙其实也是通过许娜嘛，那么。因为原来跟许娜在一起，她也没有过多的谈到她的先生哈。等到这件事情出来之后，我去了解了一些她先生的情况，真是觉得是一个非常才华横溢的这样个人被迫害了。
您刚才说，余宙的妻子许娜和您在被关押在北京未成年犯管教所时住上下铺，您能介绍一下当时的情况吗？
监狱里面，他也是每100个人左右是一个叫一个队，一个监区。那么当时呢，他就会换了很多个监区，为了让他就是说，他们也是用不同的手段、不同的环境、不同的人来影响他嘛，想要去改变他，不断的给他换环境。他在那几年内应该换了很多个地方，一般来说都会熬到就是2、3点钟，然后呢起床呢都是大约是6点钟、7点钟这样的。那每天的睡觉也就是4个小时左右，甚至有时候会更少。而且这种熬不是说一天两天，他是一直是这样。一直是这样，就是从他在里面一共是5年吧，可以说5年期间大部分时候是这样过来的。
我们知道一个人长期睡眠不足的话，他的意志都会被摧垮，这种方法呢被称之为熬鹰。为什么用这种方法折磨人呢？
北京人管这个叫熬鹰了。为什么叫熬鹰呢？就是鹰其实是很难驯服的一种动物，那么他们为什么要用这种熬日的办法呢？就是说驯鹰的人要不让鹰睡觉，那么鹰在不睡觉的情况下，他的那种意志他就会削弱，就会薄弱了，从而能够被驯服。比如说就像其他的动物被驯服，就是我给你点吃的你就得听我的，我让你干什么就干什么。中共的一个特点，他就是想要去统治别人嘛，就是说让别人对别人洗脑，让别人完全听从于他。因为像法轮功信仰者吧，都是有自己的信仰，就是不会说你说什么我就听你什么的，所以他们用这种熬鹰的办法来去让他们放弃自己信仰，去驯服他们。但是在这种情况下哈，真的很多人都没有放弃，就是在监狱里面，在周围的犯人啊都是很敬佩他的。
听众朋友，根据我们在3月27号得到的最新消息，北京法轮功学员余宙、许娜夫妇在北京的亲属目前和外界媒体失去联系，希望有正义感的知情人联系我们。我们的传真号码是00120897966696，或者00120897966711。我再重复一遍，00120897966，或者00120897966711。你也可以给真相调查委员会的举报电话留言，电话号码是00132328552001，00132328552001。感谢您的收听，我们下周见。
我的家是大群起的一块小地方啊，到处都是亲